人通达。主啊，我们赞美你，恭敬下时交托仰望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翻开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好，翻开的话，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到最后一节，六章一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经。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的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愿恩惠常与我们同在，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六章的九节开始，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提摩太书信。六章九节这边开始提到了贪财的危险。那使徒保罗在这边提到说，贪财的结果是为何呢？要神的仆人们，特别是神国的工人们，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谨慎自守。我们再来读一遍的六章九节。好，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我要请大家注意，这边说的那些富有的，他这边说的想要发财的人，并不是说那一些富有的人，乃是说那一些想要发财的人，也就是那一些不以自己现在所有的为知足的人。无论这种人现在是贫穷或是富有，都还是有一颗贪财的心。所以这边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想要这两个字表示这等人对钱财有一种不断的图谋，就是无止境的欲望。当然钱财很重要，那对于穷人都想要发财，那有钱的人呢，他们更会认为说，他们现在虽然很富有，他们还是会认为说，我现在所有的钱还不够，我要更多，他们想要更多，结果呢就会陷在迷惑里面，落在罪恶的网罗还有各样的痛苦当中啊。那我们看看现今的社会，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或是看到有人受骗，那有一些骗术好像都是非常的肤浅吧，可以这么讲。那我们会想说，诶，怎么会上当呢？那这些骗术好像都是千变一律的，可是还是有人会被骗。那原因呢，就是因为贪心的缘故，原因是贪心，因为贪财就想要用各种不合法的手段来得到钱财，所以就陷在迷惑和罪恶的网罗里面了。因为贪财而施行的手段不能得逞，然后又触犯了律法，因此就会落在痛苦里面。如果用不合法的手段，即使逃过了地上的法律，赚到了很多财富，许多钱财，其结果也会落在很多有害无益的私欲里面。那在罪恶的各种享乐当中，就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这等人可以算是完全不以神的事为念，完全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这是九节所启示教导我们的。那继续我们来读六章的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这边继续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一个罪。那贪财的罪会生出各种的罪恶，有人为了贪爱钱财，就做了很多各样的诡诈，说谎话，还有阴险的计谋，甚至强暴、凶杀。贪财的结果也会叫一个人更加自私，更加放纵情欲，更加自高自大，也有可能会毁坏自己的健康的，因为放纵情欲，并且从事各种没有益处的享乐。那在这些都会使自己的身体落在疾病当中，那有时候还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刑罚。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就看见钱财虽然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私欲，虽然会给人短暂的快乐，可是结果呢，反而会增加给人许多的愁苦。贪财也会拦阻我们接受真道，叫我们离开真道。也就是说，有许多人虽然听见了真道，知道福音，知道救恩的好处，却 为着贪财的缘故，就放弃了他所知道的真道。我们读福音书，在马太福音19章，那记载说，有一个少年官来找耶稣，在16节到22节，他提到说，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他来求问耶稣说，耶稣啊，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呢？好，耶稣回答他，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再来跟随我。因为耶稣知道拦阻这个少年的官，拦阻这个青年人来跟从他的，就是他的钱财。那结果呢？结果这个青年人却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6章24节，他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来读来，马太福音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阿们。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好，那继续我们来看11节，6章11节到16节，是使徒保罗继续对提摩太的属灵教导，教导他怎么样继续逃避物欲的追求，就是在这个信德当中怎么样去持守，怎么样去逃避。我们继续来读6章11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好，这边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这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逃避这些事呢，而去追求信德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务要逃避这些事，而去追求信德。属神的人跟属世的人是有分别的，属神的人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而不是在钱财上涂抹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也就是一个属神的人跟属世的人最大的区别。钱财，我们可以说钱财就是世界的代表，世上的人是以世界的钱财来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因为钱财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我们却是要追求属灵的事，追求属灵的事。我们来看哥罗西书3章，哥罗西书三章，我们来读1节到4节。好，我们来读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5节这边就继续提到说，基督徒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弃旧更新。5节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啦，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这边就提到贪婪。那挂胡说什么？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愿神纪念他的话语。阿们。特别2节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约翰一书我们常常读，对不对？在二章我提到说，因为这些事，地上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等等，这些都会过去。阿们，啊，所以一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啊，所以说不贪财、不贪婪，就是应该说应当是我们与世人最大的分别。哈利路亚。好，所以保罗要提摩太逃避这些事，不要想发财，要把这些事当作什么？当作是灾难、灾祸一样的逃避它。我们先以消极方面来讲，消极方面就是我们应当避免跟试探接触，逃避试探。我们要避免跟那些贪财的事发生联系，免得我们在心中生发出那种贪恋。啊，那贪财的意念啊，它随时都会来试探人。它并不会因为人在主里面，哇，你信主很久了，你在主里面年日很长久，你灵命有一个程度了啊，他就放过你，不会。那在积极方面来说呢，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还有温柔。既然我们不求属世的财物，那么应当求什么呢？就是要求属灵的品德，属灵的品德。那这些属灵的品德就是我们的财产。啊，我们要牢牢记住这句话，这些属灵的品德、信德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财产。那这些财产并不是属物质的，可是它却可以将我们带到永世里面去。只有它才是真正用不完的财产，哦，这是真正用不完的财产。启示录开头提到七间教会，那我们都记得老底家教会的事情。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他是贫穷、瞎眼、赤身的。虽然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富足的教会，可是在灵命上、灵性上呢，却是贫穷的。这也启发我们，我们在世上不一定时时都过富足的生活，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常常富足的。纵然我们在物质上有缺乏、不足、贫穷，但是我们却可以在灵性方面做一个富足的人，做一个富足的人。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后书的二十二节说什么？来，我们来读。来，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阿们。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保罗，你看他在后书，他的第二封书信再次提到这一件事，再一次的提醒神的仆人相同的话。他告诉提摩太，圣灵也有话，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可见保罗相当重视这个提醒，他认为青年人非常需要注意这一点。阿们。好，那继续我们来看六章十二节，继续怎么说呢？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阿们。好， 保罗继续在此提醒教导提摩太关乎他蒙召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这边提到真道，真道原来的意思就是信仰的意思，信仰啊。那我们六章十二节开始说什么？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美好的仗前面有一个那字，那这个那字就是强调这个真道，这个信仰不是普通的信仰，乃是指这是神救赎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怎么说，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阿们。好，他说什么？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为他打美好的仗。那犹大书也提到这样的真理，我们来看犹大书的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我们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学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再读一遍，来，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无论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阿们。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竭力的啊，我们要扶持真理，护卫真理啊。所以因为我们会看见很多基督徒哦，只想做一个没有事的，也就是没有征战的基督徒。可是征战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基督徒，就不能算作是基督的精兵，因为基督的精兵是向耶稣基督我们的元帅效力的，因为向基督忠心的必定会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所以这边说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的意思，就是我要为真道竭力争辩，我要维护真道不被人混乱，指出假冒真理之异端的错误。所以要预备心，我要因此准备我会被人恶待，会被人攻击，我要预备好，因为别人会捏造各样的谎言坏话来毁谤伤害我，甚至也会被自己所亲爱的人误会离弃。这就是打那美好的仗的意思。我们刚说有很多基督徒真的是不打仗的，或者有人只打了一下子就跑开了，所打的仗就不是美好的仗，而是什么？失败的仗。原因是不肯忍受牺牲，经不起人的误会辱骂，舍不得在情感上为主来舍弃，不能爱主胜过爱自己的亲人家人，当然也胜不过贪爱世界 物质享受的诱惑，所以常常打败仗。因此保罗在这边再一次的提醒神的仆人，你蒙召的使命是什么呢？神召你做基督精兵的目的是什么？使徒保罗提醒他，你做基督精兵的目的就是为真道打仗，并且是打一场美好的仗。阿们。有一句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告诉我们，你看在一个国家养兵，平日供给这些军人他们生活上各样的需要，那目的呢，不就是要为了在国家有难、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起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吗？那如果在战争发生时军人不打仗，当然就辜负了国家对他们的培养，给他们的一切好处。同样的，神救赎了我们，选召我们，用真道栽培我们，在真理、生活、灵性各方面造就训练我们，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在教会当受到异端侵袭的时候，我们要起身，我们要兴起，我们要为真理来打仗，打美好的仗，这就是我们被选召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如此的回应神啊，是的，我蒙召就是为此。我们要一起回应阿们。好，那接着说什么？持定永生。什么是持定永生？持定永生的意思也就是刚才所说的真道，就是我们所信的信仰。那保罗并不是要提摩太持定他所得的救恩，乃是要坚持他的信仰，要坚持。很多人他们不相信永生的真道，他们不信得永生的方法，但这正是神救我们的方法。我们来看约翰福音6:66-69，我们来看彼得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宣告他的信仰。好，我们来读来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阿们。6:8-6:9，我们再读一遍来看彼得怎么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了，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圣者。阿们。诗人也见证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的，凡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阿们。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这边是彼得这么明确的在耶稣面前他回应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宣告的话语。所以这边说永生之道是什么？是唯独耶稣基督才有的。我们再来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2:50怎么说。约翰福音12:50，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这是耶稣亲口说的。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神的命令就是永生。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离世以前给教会还有门徒的代求当中的话，约翰福音17:3，事实上这也是耶稣基督当年对犹太人说的话。17:3，我们来读，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刚提到，很多人否认这样就是永生，以至于他们不肯相信神的命令就是永生，照着神的命令去信奉他所差来的基督就能得永生。所以我们应该为着这个坚持这个信仰来征战。所以这边提到永生，弟兄姊妹，什么是永生？我们说是永远的生命。永生不是说你将来才可以得着，乃是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永生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了。所以什么是永生？神给你的不就是平安喜乐属灵各方面的富足吗？这是非常宝贝的永生那另一方面，保罗提醒提摩太，过去你已经有美好的见证。因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读出，提摩太在以弗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一直在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他面对那一些搅扰教会的异端显出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弗所教会所受到的搅扰和逼迫，提摩太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应对，有所表现。那这些也都被许多教会的属灵长辈，他们都知道这一件事那这一句话也可以指着提摩太前书4:14保罗所说的话。这边提到说，当时保罗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为提摩太所做的见证。保罗当时在公众会议中聚会中很慎重的为提摩太来按手，见证他是神所选召的仆人，并且按着神所给他的预言把恩赐赐给提摩太，承认他是神所选立的仆人。所以提摩太既然是经过这么一个案例的仪式而被众长老所认识，所以他应该在真道上为神打美好的仗，好显明他的的确确是为所得的职分忠心，才不辜负主的恩典主的选召所以事实上保罗也是透过这一句话，就是6:12这一句话，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在这边勉励提摩太，在这当中你不要灰心，你要刚强壮胆，你要有一颗勇敢的心为着你要回想过去神在你身上给的恩典，你要更加尽忠竭力勇敢的为真道征战。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看6:13，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怎么样继续的教导。好，6:13，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奏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阿们。这可以说是使徒 向神的仆人发出就是很严谨的一个命令啊，十三节。那保罗在这边他并没有交给提摩太新的命令，实际上他是指刚才十二节他提到的命令，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在十三节十四节当中我们会读到了他用很慎重很庄严的语气来宣告，他是正式的把这个命令交托给他，交托给提摩太。保罗说他是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把这命令交托给提摩太。在谁的面前？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啊。保罗在这边称神为叫万物生活的神，这位神他不但赐生命给万物，他也叫万物能活在这世上，他是掌管人生命的神，是这一位叫万物生活的神。他并不是那一些逼迫教会的敌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七章的二十八节吧。好，我们来看二十八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阿们啊，所以就是这一位神叫万物生活的神，所以他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各样所需要的，他是全能全知全智的神，他给你给我们恩赐才干智慧能力包括胆识，就是这一位神。还有呢，这一位神啊，保罗说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好，这边提到基督耶稣，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说到主，就是他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的见证啊。保罗在这边应该是要让提摩太去思想他所做的见证和主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所做的见证是一样的吗？有没有差别呢？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见证什么事。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好，我们来读三十六三十七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好，这是当年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所做的美好的见证啊，他们的对话。耶稣基督在有权柄定他的罪的比拉多面前有没有一点惧怕或乞怜的态度？没有。他有没有骄傲自大？也没有，只是耶稣很忠实的告诉他，我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你看当时是不是很多人，好多人簇拥在那边，在比拉多面前喊叫说除掉他，把他把耶稣交出来啊！他们只要被巴拉巴，不要耶稣。耶稣也没有一点惧怕。还有当比拉多要兵丁们用鞭子鞭打耶稣的时候，当耶稣在被那一群兵丁戏弄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因此胆怯灰心或是伤心流泪为自己，没有。所以这些这个就是他在本丢比拉多面前真实的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所以以至于保罗就在这边提醒提摩太，虽然他还没有到因为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人而被人审问鞭打，或是像耶稣那样生命被威胁的地步，他提醒提摩太，提醒神的工人，你既然是基督忠心的仆人，你是为传扬那永生之道而蒙召的，你就应该想到这一位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他所留下的榜样还有脚踪，以至于你应该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这是保罗在这边提到的，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他如此的嘱咐神的仆人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好，这边提到这个命令，我们刚提到是多么严谨多么慎重的命令，你要守这命令。那这个命令当然就是指上文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的这个命令。那要怎么样守这命令呢？要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好，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提摩太，你要完全忠心的来守这个命令。他的忠心即为真理的征战，你要没有一点退缩，没有一点故意逃避责任，以至于毫无玷污，无可指责。那第二个意思是什么？他要神的工人要使别人对永生的真道有清楚的认识，不要受任何异端错误教导的玷污混乱，要使人认识这个真道是纯正的，是纯一的，是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的，是基督完全美好的救赎方法。所以继续说什么？这个命令你要守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直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呢？要持守，持守到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也就是说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一直打嘛，一直打仗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所以这边的基督显现是很明显的，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我们提到忠心，我们提到持守，这些都含着时间的考验，它不是指短暂的时间或是只有一段时间， 而是一直一直坚持到底才算是忠心。也就是一场战争的胜败并不在于开始的时候，乃是在于最后是否胜利了。如果开始的时候打得很好，再后来却完全失败，这种战争还是失败的，不是成功的。所以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并不是只为神打一场或两场仗而已，乃是为真理打仗，直到基督再来，最后的胜利才来临。所以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战争是持续的，要继续下去，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时，最后的胜利才来临。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在这个征战中，他是一个忠心的精兵，就像保罗一样。但是再过不久，保罗就要见主的面了，他在写书信的那个时候，那提摩太要接续上去呀。那在现今世代，我们也看见了提摩太也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可是这位真道打仗的战争却仍然持续着。也就是我们所有被主所买赎来的人，我们就应该继续加油，继续加入战场，继续成为基督的福音精兵，继续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阿们，感谢主。好，那继续我们来看六章十五节十六节。到了日期，内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好，当我们愿意持守这样的一个命令选召，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有荣耀的赏赐为我们存留。十五十六节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两节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明如此，给那一些忠心守住这个命令的，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被显明出来，显明出来。所以这边说到了日期，也就是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常常会读到主的日子，其实不仅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在彼得书信，还有雅各书、约翰的书信，都提到主的日子。我们来读主的日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节，雅各书五章八节。我们先来看这两处的经文。好，五章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阿们。好，来，那雅各书五章几节？八节，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我们再看彼得书信怎么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还有约翰的书信，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犹大书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记载，犹大书十四节。我们再来看这三四节经文。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看， 牧长显现的时候。那后书三章十节呢，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你看主的日子就是如此来到。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阿们。好，犹大书十四节，我们看犹大书的启示。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使者降临。阿们。因为主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所应许的话不突然返回。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提到主的日子，主的显现。那启示录当中提到主再来的事就更多了。我们从新约所有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到，这是指将来有一个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而不是指过去主耶稣已经降临的日子。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注意保罗说的到了日期，他是说主耶稣再来这事在神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定期，虽然今天这个日子还没有到，没有人知道那样的日子那个时辰，可是神却已经计划好了，他已经定义了他已经定义了。好，那接着保罗怎么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这边说可称颂的，可称颂的，他原文的意思是说有福的，快乐的。他告诉我们，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他是把一切幸福快乐赐给人的神。那独有全能在旧约也有许多这一类的话。我们来看旧约的三处经文，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二节，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还有二十七章第五节。来看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二节，这是大卫当时的祷告。来，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十三节我们再来看，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阿们。好，那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怎么说呢？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阿们。好，二十七章第五节，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你看全能大能Elohim 的神主导文我们很熟悉，他的结尾主也教导门徒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是从这一位主而来，是他独有的。换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凭自己做主，等同侵犯了主的权柄，因为他是独有全能的。如果我们凭自己做主，等同侵犯了神的权柄，因为你是神是独有全能的。阿们。所以这一位独有全能的主，他乐意赐福给我们，他是一位可称颂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上的王都是从他而来的，因为世界上的 一切权位都是由他所赐。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对比拉多所说的话，我们刚有读对不对啊？你看他在他面前他也这样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约翰福音19:11，还有启示录19:16也提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19:16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那我要再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如果读提摩太前书1:17，他也称神为独一的神，那在这边呢，他却称他是那独一不死的。独一不死的意思是只有神是永生的，他是永生的根源，他住在哪边？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他是指着神的圣洁还有荣耀，不是我们这一些血肉不洁的人所能看见的。我们读约翰福音1，他就提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我们回到旧约来看，出埃及记33记载说摩西面对神的事情，那个时候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说人不能见神的面。我们来看好了，出埃及记33:18-20，我们来读。来，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好，这是神那个时候告诉摩西的，如果见到神的面就会死。所以摩西他只是看到神的背，神的背影。所以在旧约时代看见神就会死，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啊。你们回去可以读4:13，里面就提到参孙的母亲，他看见神的使者的时候，他就想说，啊，我完了，我会死掉了。因为这一位圣洁荣耀的神不是属血气的人所能靠近的。不过我们感谢主，因为今天我们接受了这一位到世上来的真光，我们成为光明的子女。我们如果行在神的光中，就是与神相交。约翰福音1:7告诉我们，你看诗人在36:9，他也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我们因信耶稣，我们不但可以看见光，还可以在光中与神相交。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都能生活在他的荣光当中。哦，这个很宝贝哦。启示录21:22-24，这个我们要来读。 21章22到24节，好，我们来读来。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羊为城的羔羊为城的灯。列国
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
归于那城。
阿们。好，我们把它读完好，读到27节来。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内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阿们。你看，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啊，归于那城。所以感谢主，神不但是烈火，神是光，阿门，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不葬在光中与神相交，整个人都能生活在他的荣光之中，太美了，太感恩了，啊，所以保罗说，这位神是人所未曾看见，也是人不能看见的。那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刚提到旧约圣经有好些人看见神，那事实上他们只是看见神的使者，而不是神荣耀的本体。那个时候神向人显现，其实就是按着人所能承担得起的荣耀给人看见。所以我们如果细读圣经，你会看到一方面我们看见好像有人看见神，但是另一方面圣经却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见过神。那新约中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约翰福音也清楚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18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还有约翰1书3章2节，他也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你们回去都可以读，你们记起来。所以在这边我要请大家注意听，见他的真体，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人见过主的真体，因为我们还在肉身当中，主真体的荣耀不是人所能承担得起的。主复活之后向人显现，虽然有很多人看见，但是在启示录中约翰看见那荣耀基督的时候就觉得承担不起。那重点就是说耶稣基督或者是神向人显示显现，他会按着这个人所能当得起的程度。阿们。所以保罗才会说这个神是人所未曾看见，也是人所不能看见的。感谢主，一个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哦，所以最后这边这一句说什么？要将他显明出来，哦，要将他显明出来。保罗接着说这一句话，那这个他是指谁呢？他是指那一些忠心的人呢，还是指主耶稣基督？如果按照15、16节我们来读，他是指那一些忠心为主打美好的仗的人，那一些忠心为主打美好的仗的人，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将要把他们显现出来。阿们。所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我们再读一遍六章十五十六节来。到的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好，我们在神的同在里，我们也把这个今天的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到十六节学习完毕啊。那我们很快的也会进入提摩太的后书。那在这边牧师人要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去预备心，可以在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继续研读提摩太后书。那基本上提摩太书信有前书后书，应该是说下周我们就会整个完成提摩太前书这样的一个研读的进度。那事实上透过提摩太前书保罗所写的书信，他应该是说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谈了很多教会发生的很多问题，那唯独有关教会怎么去运作，怎么去组织，还有很重要的怎么去管理，还有信徒就是怎么样去牧养等等问题都没有提到。那他在提摩太前后书这个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教导当中，我们可以在教会的服事被搭上更多来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神的带领来前进，来荣耀神。阿们。那愿神也赐福他所赏赐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您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给我们、给教会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你以提摩太、以保罗有忠心，你差派他们来服侍。同样的，主啊，也因着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你也愿意用忠心来派我们服侍你。主啊，继续引领我们可以行在你的真道中。主啊，行在你的光中，就不在黑暗里行。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让我们在今天继续学习了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将这真道嘴上咬定，存记在心，我们将你的话语在我们脚掌手踏之地，因着我们的忠心持守，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你这馨香的气息，以至于让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并且在你量给我们的地上继续荣神益人。我们献上感恩，为着这样的时刻，你的赏赐、你的同在，献上感恩，献上感谢。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爱你，生命。